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我吹长笛的修炼体会，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7号。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随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我吹长笛，成为一名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长笛声部的队员是为救人的。来到加拿大十几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场瘟疫，使喧嚣的世界安静下来。时间将近2年，许多事情人们也许淡忘，但是美好的东西会印刻在人们心里，天国乐团就是其中之一。那整齐的队伍，时而像蓝色的海洋，时而像蓝天下的白云，配上气势雄壮、音乐优美的旋律，震撼着世人与天地。师尊创建了天国乐团，给了大法弟子一个锤炼自己、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机会。我为能是其中的一员而自豪。天国乐团是救度众生的项目，我们是修炼人，每一刻都在修炼中。自然在天国乐团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也离不开修炼的因素。经历的事情很多，下面将其中印象较深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请同修们慈悲指出。第一部分，提高长笛的演奏技能，离不开提高心性。2013年，温哥华天国乐团的协调人给我一支长笛，希望我能吹，但当时没吹出声音，就放下了。看来机缘未到。2014年，多伦多天国乐团的一个同修介绍我到长笛声部，半年后成为天国乐团的正式队员。长笛成为我游行救人的法器。在初期虽然能参加游行了，但我觉得我好像并没有掌握长笛的演奏技能，声音有时好，有时又发不出声，曲目中的难点部分也没有突破。在游行时，为了不影响整体演奏效果，遇到难点只好不出声了，有时还出错。我想，这不是滥竽充数吗？而且一出错，不但不能救人，还造业了。那段时间，我给自己打分都是不及格。后来乐团下大功夫，抓乐团的演奏技能，请来了纽约州指挥，好几位专业演奏人员给我们讲座，辅导我们等等措施，使我醍醐灌顶。对管乐团的音乐各声部的配器原理，各声部的配合，军乐团对音乐演奏表达方式等等方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这前后，我发现自己对长笛的指法并没有正确掌握，只用了中音的指法，高音及低音的指法根本不知道。向外找，心里埋怨怎么没人给纠正？向内找，发现是党文化不认真的毒素在起作用。说我完全不认真，还不是，因为我是从事金融管理工作的，不认真是不行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做到认真，因为指法表上面有高低中音指法，可是我根本没有看。这样，所有曲目中涉及到的低高音指法都要重新练习。接着，乐团对演奏曲目进行录音考核，这一下是来真格的了。 录音可以把演奏中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不在节拍上的一下就反映出来了。录音中，我发现存在的问题很多。为了吹好一首曲目，要练习几十遍，甚至上百遍。有时练得心里都起毛了，开始烦躁了。这时我就停下来不练了，开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心里一遍遍地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我是修炼人，吃苦是修炼的一部分。我是师父的弟子，一定可以冲破这个难关走过去。第二天，奇迹般的吹好了。就这样，一首首的突破。当我把录音全部完成后，发现自己的吹奏水平提高了一大截，在如何面对困难的心性修炼方面也有了提高。当然，器乐演奏技能提高是无止境的。这之后，我坚持每天练习，时间多了多练，时间少了少练，哪怕20分钟也吹一下。为了提高技能，看了台湾长笛演奏家的演奏，模仿他们的声音，同时琢磨用长气息来演奏，让声音更优美。现在大法的曲目难点基本都能掌握好了，当然还是需要不断提高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开示，当乐团演奏的时候，放出的能量相当大，无论从能量的放出，还有你声音的放出，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都在起着正实法，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我想，如果我们吹出的是错误的音符，是没有正能量的。如果我们的心性不到位，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救人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在心性和技能上都要提高，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第二部分，参加游行。长笛是我救人的法器，与我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它伴随着我经历了几百场的游行，每一场游行都没有错过。从大多伦多地区周边十几个城市，到卡尔加里、蒙特利尔、渥太华，再到紧邻加拿大的美国城市等，所到之处几乎是观众如潮，掌声热烈。一，完成好长笛在演奏乐曲中的角色。我们提高演奏技能是要用在游行时乐曲表演上的，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乐团的整体演奏就像一部机器，每个声部必须得完成好自己演奏的那一部分，才能使整个的乐曲富有表现力。比如，有时我们长笛声部接过小号的高音还是长音，那就得把这个音符吹上去，保持住时间。有的曲目我们又吹低音，相当于贝斯的低音伴奏，那就得把低音的浑厚吹出来。自己的演奏技能提高后，敢大声吹了。有一次游行结束后，指挥说能听到你们长笛的声音了。我很高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技能提高后的结果。我体悟到乐团各个声部在乐团中共同配合好，技能提高使音乐的表现力优美动听，才能打动观众，完成乐团游行中的救人使命。二，在酷暑严寒中修炼，在风雨中现神迹。参加多伦多天国乐团，经历了数百场的游行，感悟最深的就是师尊亲自创建的天国乐团，不仅仅是在救度众生，也是在成就我们大法弟子，是给大法弟子自救救人的恩典。 多伦多天国乐团的游行是在夏季，即冬天的圣诞节，是一冷一热的季节。通常游行都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如果表演时被安排在后面，那等待的时间就更长。我们参加常人的游行，穿的是古装。这套服装因为比较合体，里面不能加太多的衣服，所以冬天游行在等待时是比较冷的。夏天，这套服装有背心、皮靴，又比较热。我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吃苦是修炼的一部分，所以不管什么气候，我都坚持站直站好。即使等待时间长，也不去聊天。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那天在唐人街游行，天上各个空间数不清的神呐，满天都是神，擂着战鼓，那些天兵天将许许多多都在往前冲。我体悟到，那一刻天上和地上是一个场。如果我们思想里想的是怕冷、怕热这些事，或聊常人的东西，天上的神一定会很难受的，也会降低我们的正法能量场。有时遇到下雨天气，只要我们一背《论语》或演奏大法曲目，天气马上就会云开雾散。如有一次下雨，我们集体到一个地方躲雨，一起背《论语》，雨一会儿就停了。或演奏法轮大法好，一道光会透过厚厚的云层照射过来，雨过天气转好。还有很多不能一一表述。三，大法的曲目感动着世人，也感动着我。学习师父的经文，我知道了音乐和绘画都是高层天体中传给人类的记忆。正统的音乐是带有很强的能量的，特别是大法的曲目本身就充满了正能量，里面自然包含了宇宙特性真善人。这就能理解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大法弟子吹号放出来的能量非常大。大家在电影中看到原子弹一炸的时候，产生的冲击波很大，是吧？比那个力量还大。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讲，所以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不管有多少人看着，当时我就看着常人的那个思想，他们基本上是麻木了，特别是中国人，就愣愣地瞅着。他没有思想了，怎么回事？不好的思想都被清理了。是这样的，我们最常游行是卡尔加里的牛仔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牛仔节，每年吸引着百万人观看。游行全程差不多两个小时，还有一个上坡，但是一点不觉得累。看到道路两边那么多的人在观看，为我们鼓掌喝彩，有的呆呆地看着我们，就像师父法中说的一样。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城市游行，主席台在一个圆形室内建筑物内，很多层台阶，我们一进去，雷鸣般的掌声响起，大屏幕上看到乐团像潮水一样涌入，非常震撼。我在吹奏时常常被大法曲目感动，很多次吹到法轮圣王时，我都会感动得眼睛湿润，如果不控制可能会哽咽。低声部浑厚的主旋律传来，我生命深处被触动，仿佛看到神圣的誓约在兑现，师父的宏大慈悲滋润着天地万物，众生得救，万物更新后的景象。那一刻我的身体感觉轻飘飘的。我反省自己作为乐团的成员，在这冲击波里面有多大贡献呢？ 如果我修得好，演奏技能好，有纯净的思想境界，那我吹出的声音一定带有清除邪恶和唤醒众生良知的力量。如果我修得不好，可能发出的能量冲不到多远就到头了，起不了太大作用。如果再吹得不好，那更救不了人了。这些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修炼境界。我吹长笛，参加天国乐团，是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加强长笛练习，演奏出更动人的音乐，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再次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坚持练习乐器的感悟》，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6日。参加天国乐团这个项目已经近20个年头了，从简谱都不太会，到能比较熟练用乐器演奏，并且参加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游行救人，心里对师尊无比感激，感谢师尊赐予弟子这个珍贵的机会去救人，同时在这个项目中与同修配合修炼自己。每年我都要随着乐团参加20-30个游行，可是2020年初，中共病毒席卷全球，所有的游行都取消了，连户外练功也被迫终止了。像许多同修一样，我也拿出更多的时间做网上讲真相救人的事情。不过我也没有怠慢乐器的练习，因为以前有过教训。记得刚加入乐团的时候，我热情很高，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学会了所有游行的曲目，也参加了一些的游行，不过之后就放松了下来。特别是一到冬天没有游行的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摸过乐器。后来到春季要游行的前几个星期，我发现乐器的按键都卡住了，好不容易才把按键活开，可吹出的声音非常难听。虽然突击复习了所有曲目参加了游行，可是在游行中发现自己的耐力、音准、音色都很差，游行下来感觉不是很好。想来可能有些该救的众生因为我的不努力而没有被救度，真是愧对师尊。从那以后，我就督促自己要经常练习，事情不多的时候每天都要练习，事情太多的时候一周保持至少有3次的练习。除了把游行的曲目练好外，也找来一些常人专业人士写的练习曲谱，系统的练习。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的耐力、音质都有不少的提高。音乐真是神奇，它是神赐给众生的一种通用语言，它特别适合于传递音符后面的内涵，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交流。我感悟到，无论听众是哪国人，甚至是动物、植物或其他物质，好的音乐都能使听众产生共鸣与感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五音五色五味都对应着五行，其中五音即宫商角徵羽，大致相当于西洋音乐的唱名 Do Re Mi So La。 黄帝内经中又说，天有五阴，人有五脏，五种阴对应着人体五脏，心肝脾肺肾和人的五种感情，喜怒思忧恐，它们都有着五行的特性，并相互联系着。古典音乐或者是按正统音乐规律做出的曲子，能产生正能量的震动，使人身心受益。特别是我们游行的曲子，有师父加入的救人因素，众生听到后不但感觉到愉悦，而且能体会出慈悲的氛围，明白一面因此被救度。大家都知道乐团游行可以救人，不过练习乐器就要花时间。对于老队员来说，游行曲目都会了，还要花那么多时间练习吗？另外还有那么多其他弘法讲真相的事情要做，而且学法练功发正念也不能耽误呀。有一天我看到一段法对我很有启发，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大家都知道绘画，也都知道音乐、雕塑，包括现代科技，这都是不同的人类生活的各种技能，好像是为了繁荣人类社会而由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是什么？我告诉大家，那就是修炼，那就是遥远体系中生命境界的特点。因为那种境界的提高，也是把生命对这种技能的认识与法融在一起的，在认识中提高，也是无止境的向上攀登。高层空间的组成粒子更小，声音的场也是由微观物质粒子构成的，音乐更加悦耳，颜色更加美丽，一切物质都是高层微观粒子构成的物质，是低层空间生命找不到的。作品与技能更加高超，更加神奇。生命的提高是境界与技能共同的提高，是自己在不同境界中认识的提高。这段法的内涵非常深，我也只能理解很少。第一点，我悟到我们以修炼人的心态，以救人的心态，努力在技能上提高是无止境的。同时，技能的提高也使自己修炼境界提升了。境界层次的提升，使我们更有能力救度层次更高的生命。其实师父也多次讲过神韵演员高超的技能与救人效果的关系。第二点，我理解追求技能的提升也是天国乐团团员的修炼，是我们遥远天体中生命境界的特点。我们在人中音乐技能的提升，不但会救度更多的众生，也是在归正我们自己的天体，包括那里的众生。平时的练习花时间，看似耽误了时间，其实是为救度众生做好准备。常人也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想想自己一天的时间，也有不少是没有利用好，被浪费了。如果完全把空余时间利用起来做好三件事和练习乐器，那会有多大的收获呢？一年多前，乐团协调人让我考虑可不可以当小号的声部长。我第一念就是这多麻烦呀，还是管好自己就行了。经过思考后，认识到这就是私心。修炼就是要去掉为私为我的不好的心。我们声部有建团初期的老队员， 也有刚加入的新队员，有一直水准保持不错的，也有水平上下不稳的。如何能让整体水平提高？我认为有两个问题。第一，由于没有掌握正确方法，特别是吹高音的方法，有些队员一直试图用力来达到吹出高音，结果造成音质不好，出现爆音，而且影响了体力，不能持久演奏。第二，就是平常只练习了游行曲目，没有注重基本功的练习，使得水平多年没有提高。游行曲目虽然可以吹得比较熟练，但是音质不好，音准有瑕疵，音乐不优美，整体声部听起来不像一把号发出的，街道两边的观众可以听出来参差不齐，影响救人的效果。针对这两个问题，我给大家布置了一些提升耐力的练习和一些基本功的练习，在布置作业上也反映出我修炼上的问题。由于没考虑周全，有些作业的难度比较大。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大家尽快提高，但是客观上打击了队员完成作业的积极性，最终效果也不好。过后我意识到要考虑到大家各自的情况，包括各自目前的演奏水平，各自的可以支配的时间，和对乐团项目的不同认识程度。后来我就调整了作业的尺度，不再像以前的一刀切，而是提供选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除了完成共同的基本练习外，可以在几个选项中再挑一个作业去完成。随着声部同修的努力，渐渐的大家吹出的音符也在逐渐的靠近，越来越像一把号了。这样的好情况有多次出现，不过在我记忆中最深的是去年的一次圣诞游行。那时已经是12月初了，气温虽然已经在零下了，但道路两旁挤满了观众，父母领着小孩子，他们手里都能拿着停止行进牌，意思是希望队伍能在他们面前停下来演奏。我们的队伍在缓缓地行进着，我听到了我们吹出的音符就像是一把号发出的，我也听不到太多我自己号的声音，那种感觉太好了，是自己完全融入其中的感觉。游行结束后，前面声部的一位同修对我说，你们小号今天吹得不错。在此特别谢谢同修的反馈与鼓励，我知道要做得更好，是我们要和其他声部都能融在一起。除了技术上的配合外，修炼上要注意其他人的感受，特别是前排同修的感受，自己不要出现爆音错音影响他人，要平和的慈悲的吹出我们的音乐，这才能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能参与师父亲手创立的天国乐团项目，用音乐的形式主持正法救度众生，我无比感恩。随着正法的推进，这样的机会还有多少？在此呼吁新老队员不要懈怠，勤于练习，认真练习，提升技能，提高心性，多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Thank you.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不负使命，兑现誓约》，作者墨尔本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告诫弟子说，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虽然是松散的，但是修炼人的标准是严肃的，历史使命是严肃而重大的。我感悟是师父慈悲在推着我们向前走，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完成使命，度己度众生。下面我把自己得法修炼和参与天国乐团正实法这个项目中的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得法。我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认为宗教和气功都是迷信。1994年初，我浏览了一遍法轮功修订本，就放一边了，心想，不就教人做好人吗？我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人呐。1994年7月15到18日，师父到湖南郴州讲法，我们当地的协调人也拉我去郴州，我就当作是放假旅游去了。在郴州，我有幸第一次见到师父，还与一些学员跟师父去了当地名山苏仙岭。师父慈祥可亲，没有一点架子，耐心解答学员们提的问题，当时就感觉师父很正，而且处处为人师表。招待所的服务员也跟我们说，你们师父跟别人不一样，你们送去的一大盘早点他吃了一天不浪费，他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都不用我们打扫。接着我又参加了2期师父亲授的法轮功学习班，真善忍的法理使我耳目一新，这就是我要寻求的。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于是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中。如果没有师父巧妙的安排，也许我早与大法擦肩而过，迷失在常人中还不知所然。第二部分，加入天国乐团。2009年12月5日是泰国泰王普美蓬82华诞万寿节，法轮大法亚太地区天国乐团首次应邀参加了当天的庆祝活动。那是我第一次目睹天国乐团的风采。那天来了4位行进指挥，以台湾为主的200多人的天国乐团成员，阵容威武壮观，鼓乐浑厚激昂。在观看他们的热身演奏时，我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感觉太神圣，太震撼了。而且这些天国乐团成员，无论是在热身演奏的大厅里，还是在外面等待游行出发，直到游行终点结束，都没有人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休息时，他们的乐器也是横排竖排对齐地摆放在地上，这种高素质的自律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想我要是他们的一员就好了。2011年初，我来到悉尼，在海德公园看到悉尼天国乐团的表演，当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同修对我说，乐团还不够人，你也参加吧，我把我的小鼓送给你，我孩子小，工作忙，没时间排练，参加不了。在乐团停下休息时，他拉着我去推荐给乐团的协调人，我就如愿以偿地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了。第三部分，修心性，提高技术。我上小学时被学校选中成为鼓号队的小鼓成员，本以为在天国乐团打小鼓对我是很容易的，可事实并非如此。 小学的古典简单易背是固定不变的，练了几次我们就参加表演了。而天国乐团需要演奏大法曲目，每首乐谱都不一样，我不识谱，也不懂节拍。乐团一位成员给了我当时的四首大法曲目的视频，我就跟着练。每周排练时，观摩别人跟着乐团练，囫囵吞枣的基本会了，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有小聪明。实际上，我有很多音符不准确，凭着感觉打，节拍时快时慢，影响了小鼓团队的演奏，经常被指责，我心里还很不高兴。有时全团排练时，小鼓团队打得不整齐，我就没打。但是当指挥批评小鼓时，大家也把眼睛扫向我。我更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心想，你们都打了这么多年了，还这水平，我是新手，打不好也是正常的呀。其实大家是替我着急，希望我能够尽快跟上。我没有向内找，也不虚心请教，反而抱怨他们没有耐心教我，让我速成。带着这些不好的心态，怎么能打出和谐的鼓点呢？为了提高技术，加强声部配合，我们声部安排了每周排练和集体上鼓课，可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基本功和练习曲，很少时间练大法曲目，全团排练也是如此。我认为基本功可以自己在家练，大家在一起就应该多练大法曲子，才会配合默契，同时又可以带新手尽快学会。我多次跟声部长和协调人提建议，一半时间练基本功，一半时间练大法曲目，他们都不采纳，总说练基本功重要。我非常抵触，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渐渐的，我失去了当初的热情，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不去上鼓课了。其实是我自以为是，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这可是他们经历过的经验啊。后来，乐团要求队员都要通过八首大法曲目的考试，才能参加游行和表演。平时我跟着音乐或和大家一起练，感觉还不错，要自己跟着节拍器单独演奏就不自信了。第一阶段考的两首曲目是法轮大法好和法正乾坤，在家练得好好的，一到考试就紧张到手抖，有时不合拍，有时忘乐谱。法轮大法好我考了三次才通过，我伤心极了。有同修叫我改其他乐器吧，也有人劝我退出算了。对我来说，小鼓是比较容易学的，练其他乐器更难了。我想，上小学时，我是被选中到学校鼓号队的，加入天国乐团也是被推荐的，这一定不是偶然的。如果我放弃了，退缩了，就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而且悉尼天国乐团的人数一直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壮观的规模，我应该圆融师父要的。我就努力练习要考的曲目，又回去上鼓课了，但是效果还是不好。接下来的第二期考试，我还是不能一次通过。我不找自己的问题，还是继续抱怨上课练大法曲子的时间不够多。同修的一句话触动了我，他说，你不能让大家都迁就你。我就开始反思，他说的也没错，他们都会的大法曲子要用排练和上课的时间陪我练，那是浪费他们的钱和时间，那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乐团当初是突击练大法曲子上场的，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提升技术的阶段，需要重新打基础。就像建楼房一样，没有坚固的地基，楼房就会倒塌。而我一直不重视基本功训练，只是一味地追求考试结果，急于求成， 没有把这个过程当作我们应该提高技术，更好地做好这个项目的过程。现在我明白了。可是我那时跟大家已经拉开了很大差距，怎么办呢？心想，要是师傅能教我就好了，哪怕在梦中点悟我也行。我有想做好的愿望，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因为不久小古声部集体上课，改为跟老师一对一单独上课，那么原来的老师就安排不了时间，他就把他的老师请来教我们。我选择了跟他的老师上课。这个老教师很有经验，而且很负责。他首先树立我的信心，针对我的情况，每次上课先陪我练基本功，然后教我乐谱，练一首大法曲子，让我学会并打好每一个音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我进步很快，通过了所有大法曲目的考试。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要提高技术，必须重视练好基本功，否则打出的鼓点是僵硬的。所以后来我在家练习时，都是先练基本功。2020年疫情期间不能排练了，我就认真完成声部长安排的功课，把练习曲和考过的大法曲目重新扎扎实实地练习。感谢乐团指挥、声部长和团队同修们的无私付出，点评我们上传的功课，提出改进方案。那一年我的技术提升了很多。当疫情开放后，我自信满满地参与游行和表演活动。我体会到修炼也是如此，必须踏踏实实地修，心性多高，功多高，没有捷径。师父在谈到神韵演出时说过，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文艺演出嘛，水平越高，人对他的接受越好，对人的改变也就越大，所以必须得是一个完美的演出。我体悟到，天国乐团虽然是业余的，但是也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提升技术水平。演奏的越完美，越能吸引人，救人的效果就越好。第四部分，用乐器传递真相，反迫害。我加入天国乐团已近15年了，每年都参加了各种游行和表演活动，用乐器传递真相，反迫害。其中令我难忘的是香港游行、悉尼南山游行、昆州图文巴游行和新西兰基督城游行，感触很大。在香港，那里的邪恶干扰非常大，感觉业力密布压顶，青光会的人非常嚣张，一路跟着我们谩骂，呼喊污蔑大法的口号，放着高音喇叭干扰我们。我们带着平和的心态专心演奏，强大的鼓号能量震天动地，清理那里的空间场，震慑邪恶，呼唤良知。七月份的香港炎热酷暑，三四个小时的行程和不停的演奏非常辛苦，虽然很累，但是很值得，很有意义。在澳洲和新西兰的游行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是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风貌，证实法。在一些城市的游行，观众超过10万，当我们的队伍走过时，主持人都兴奋地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和天国乐团。观众们为我们欢呼喝彩拍照，有些人兴高采烈地随着我们的节奏拍手起舞。我想，也许我们雄壮的鼓乐和亮丽的鼓装唤起了他们久远的记忆，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大法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无比欣慰。我感悟到，我们的一场游行能够让上万人有机缘寻找大法， 这个项目用音乐救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天国乐团承担的责任和发挥的作用。如果我没有参加，那些与我有缘的众生因为我的缺席而不能得救，那将是何等的罪过。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错过了将留下永远的遗憾。结语：感谢乐团的指挥、协调人、声部长和团队同修的宽容和帮助，让我没有半途而废，坚持在这个项目中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我无法得知或想象师父替弟子为众生承受了多少苦难，但是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时时都在保护我们，却把威德和荣耀留给了弟子。能够成为天国乐团的成员是我的庆幸和荣耀，我会更加珍惜，更加用心做好，实修自己，救度更多众生，以报师恩。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